美国众议院的最新表决结果是罕见的，是从奥巴马政府转向亚太、特朗普政府期间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以来中美关系连续恶化，朝野两党取得对华政策高度共识的发展。而中国人大的最新表决则是中国式全过程民主的最新结果，在过去十年逐渐清除了党内不同派系、党外反对者和公民社会之后，最终连形式上的人民代表的反对票亦都被彻底清零。这种没有一票反对和弃权的清零政治，可谓三年新冠疫情期间的动态清零政策的延续，未来政局发展似乎亦都难脱动态清零的结局。换言之，太平洋两岸两院的表决都是以形式上的共识，但是自然不同的民意机制，向本国人民亦都向对方去表明两种清零的态度。一种就是对掩盖真相的零容忍，另一种就是对任何异议的零容忍。这个亦都当然意味着两种民主制度的 PK 对决，对前者来讲是民主的自我保卫，对后者来讲则是权力的绝对主义。不过中国的清零政治发展到如此登峰造极的程度，只是权力的加固，而且面对着太平洋另一边同样决绝的竞争，恐怕不会有人再怀疑中美两国已经正式朝向所谓收息抵得陷阱的道路加速狂奔了。当然未来或许是漫长的，由缓和与紧张交替并存的和平竞争所主导，但是太平洋地区一场巨大的危机由此展开。对中国来讲，如果将几个月前动态清零政策的军然倒塌作为前居之鉴，维持这种清零政治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它的绝对主义和对抗性所包含的危机才是中国面对的最大挑战。它的主要问题几乎和动态清零政策的问题都一样，因为它所要求的一个全票通过、一致同意的全过程民主是一种成本巨大的花瓶民主。如果还能够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称之为民主的话，这里的成本既是体制性的政治成本，也都意味着代价可观的社会成本，还包括着加剧中美关系互不信任的巨大风险。首先，这种全过程民主的真谛不在于操纵选举，而是屏蔽真正的政治代表机制，亦都阉割了江湖时代将人大会议从毛泽东时代的橡皮图章变成多元利益综合体，代之以近乎纯粹的纯服官僚集团。在各地党政主官代表超过六成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来自其他阶级的代表亦都是官僚精英集团的成员，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时代的央地和派系之间的交换与平衡变成了效忠与利益之间的简单平衡，政治失势集团和群体被搁置，风险巨大。这样的代表制极其脆弱和不稳定，既不能够同时实现既要又要还要的多重目标，譬如追求改革开放稳定的不可能的目标，又在精英集团内不断分化制造着新增的边缘化群体，结果之一就是政治承诺必然不断破产，逐渐将人大代表之外的所有人、中国社会的第二等级和第三等级通通都变成潜在的挑战者。其次，在付出巨大的体制成本维系这一点的形式上的全票通过，可能只有所谓的新举国体制的极权主义体制才能够做到，它的成本之高只可能是每五年一次性，以不计成本的方式才能够做到。未来五年的施政固然可以不在乎全票通过的表面一致性，但是却意味着五年之后的新一届人大代表和国家主席选举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成本，这种悖论效应所带来的风险是确定的，却亦都是自杀性质的。在难以承受的全过程民主的高昂成本之下，五年后的习近平政权面临的将会是一个 更为孤立的代表群体，这个群体当中只要出现一个反对票，就可能令到全过程民主陷入困境，而这种情形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譬如说1989年12月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在公开讲话时面对的嘘声，随后而来的多米诺骨牌倒塌将会重演。另一方面，这些潜在风险和递增成本都将迫使中国领导人在未来五年任期届满之前就采取激进的行动，例如针对台湾的解放战争，并且不惜以对日美开战的方式去扩大内战，以普京式的机会主义在民族奉隙的名义之下谋求武功，巩固自身地位。如果只是以此制造事端，创造紧急状态的理由，在保持低烈度冲突的条件之下避开形式选举，或许还可能成功，但如果野心过大，势必陷入类似乌克兰战争的泥沼，或者甚至更加差。毕竟新太平洋战争的结局可能提早终结中共的统治，而这一切都是全过程民主的悖论上紧后进入加速通道的结果，再亦都没有什么党内外的力量能够减缓或者是改变这个进程。中国领导人将为自己的全过程民主付出战争的代价，而且是自我的被迫选择，如同上一次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整个军国主义力量所陷入的困境。不过或许正因为这种逼近 D-Day 作战日的节奏，近乎今日中国的人大代表以及所有国民都感受到的全过程民主压力之大，到了没办法承受的临界状态，中国社会的第二第三等级都可能出现法国大革命一般的反抗，这个是总危机来到的时刻，亦都是今日中国人大会议上全票通过的刹那所注定的结局，如同2020年2月武汉封城一刻所注定的三年后的悲剧。以上是上海政治学者江峰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